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啊，圣经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啊。我们要以起印的方式，先把这个第一章1到10节都念一遍啊。然后等下呢，我们会集中来讲解1到4节。大家可以打开圣经，或者是看我们的投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的为人。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好，我们一起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向你献上祷告，因为你经上的话语已经向我们打开。此刻我们唯有求你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好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灵来接受你的真道。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呢，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1到10节。我们呢是要用1到4节来讲一个系列的信息。今天我们这一讲的信息的题目是叫做迦音教会的理想模式啊。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从今天开始来讲这个系列性的四经讲道？我们迦音教会的特点啊，大家如果来过我们迦音教会啊，你就知道我们迦音教会的讲台的特点啊是非常精彩非常丰富的啊。我们平时的这个讲员啊，有坐在我们这里的田长了啊，他讲到的时候呢，经常会引用一些他以前在迦音教会或者以前生活中的一些例子啊。我想这些例子我们都记得非常清楚。我自己记得非常清楚的是一个关于一个苹果的那个故事啊，我是在网上的录音里面听到的，但是印象非常深刻。那我们还有这个郭长老每次来讲到的时候呢，他的信息啊或多或少总会跟眼睛有关啊。那让我最感动的是他每一次的讲台呢都能够让你体会到他那种为着福音啊整个人都扑在这个福音的传扬上的那样的一颗心啊，印象非常深刻，也非常打动我。那我们上个礼拜来的这一个叶耿奇牧师啊，他的讲道也很有这个特点。他上一次讲道是讲出人意外啊，出人意外，他的信息啊，每一次都有某一点啊，会出人意外的这个打动到我们。那我想，我们除了这些丰富多彩的这个讲员的这个信息之外呢，我们也需要有一些晋升挖掘圣经属灵信息的这样的一些的讲道。那因着这个原因呢，我们想从这一次开始啊，我们就开始一系列的四经讲道。就是按着一卷圣经一章一节的来讲解这个圣经。那我们这一次呢会先用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啊， 我们为什么选择贴三楼家前书呢？也是有两个原因啊。那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帖撒罗尼迦这一卷的这个书信呢，有它的特别的地方。大家可能会知道，这个帖撒罗尼迦书信的作者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写了13卷的这个新约的书信，其中大家比较熟悉的呢是这个罗马书、加拉太书。在罗马书跟加拉太书里面呢，保罗非常清晰地把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啊讲解得非常的透彻，非常的清晰。确实在加拉太书信里面，在罗马书里面，把因信称义这样重要的救恩信讲解得非常清楚。但是在帖撒罗尼迦的书信当中却不是那样子。他在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那里，他讲解的不是那些深奥，不是那些严谨的神学的道理，而是非常个人化的，把他在这个教会当中怎样建立的过程，以及他跟帖撒罗尼迦信徒之间怎样一个这个情感的这个互动啊，都在那里讲出来。可以说帖撒罗尼迦书信是保罗非常个人情感化的这样一卷的书信。我们知道，透过了解一些生活中的小事细节，让我们更加全面地去了解一个人。我们如果了解一个教堂的建造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弟兄姊妹之间的那种 argue 啊，那个争论啊，到最后大家为着建堂能够顺利同心合意的祷告啊，或者中间还有一些妥协啊，让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这个教会。那同样的，帖撒罗尼迦教会呢，就是保罗、希拉、提摩太是在患难当中跟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一同来建立的。所以呢，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啊，是常常的被保罗放在他的心头上。保罗非常挂念这个教会，非常的为这个教会常常的献上祷告。所以呢，透过帖撒罗尼迦书信的，我们能够好像帮助我们打开一扇窗户一样，去看到这一个主前一世纪的那个初代的教会，这个教会是怎么样建造起来的，以及在这个教会当中教牧同工是怎样跟信徒之间有那么情感的这个深入的那么亲密的一个互动。那么另外一个原因，我们来讲解帖撒罗尼迦这个前书，是因为呢这一卷书信的核心是聚焦于这个福音、福音跟教会的这一种关系。那这个呢，正是我们一直想要推动，在我们2023年的这个后半年的几个月里面，想要推动大家一起来传递福音、来宣扬福音啊，这个主题是一致的。因为呢，在这一卷书信当中，帖撒罗尼迦的前书当中，你会发现呢，在第一章里面，保罗在这里讲的是教会如何来宣扬福音。那么在第二章到第三章里面，保罗讲的呢是教会的工人、教会的牧者同工怎样的为福音和教会来效命。那么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保罗来讲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要如何过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到了第四章的下半段到第五章的上半段呢，保罗在讲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受了福音激励之后应该如何来行。那么到最后第五章的后半段，保罗是在讲教会如何成为一个福音化的教会。所以这个正是我们要来学习、要来实践的这样一个信息啊！所以求神来使用我们今天开始的这一系列的这个福音与教会的信息，也求神来塑造我们成为合他心意的教会。好，我们看这个第一节啊。当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封信是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 或者说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那那个时候的写信的风格跟我们现在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如果你仔细会看的话，你会发现你现在如果写还在写信或者写 email 的话呢，你一般来说开始的时候都会先问候对方，对不对？那但是在当时，在早期教育，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他们那时候的写信呢，先是介绍自己，也就是说写信人是谁。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写信的人是保罗，是希拉，是提摩太。也就是说在这卷书的一开始就亮明了这个写信人的这个身份。而且呢，在这一卷书信当中，你会看到跟保罗其他的书信，跟保罗加拉太书啊、罗马书所不同的地方是，保罗不是像加拉太、像罗马书那样强调他的使徒身份。在加拉太书信里面，保罗甚至说我保罗是传福音的保罗，是使徒保罗，不是从人而来的，而是什么？从神而领受的。那这卷书信，因为保罗是给那些他所亲爱的属灵的儿女们，他所亲爱的这个弟兄姊妹们所写的这段书信啊，所以这卷书信里面他不再是使用那个威严的那个使徒的地位，而是像一个牧长一样，像一个长兄一样用他亲切的言语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这个弟兄姊妹。那我们也看到呢，在这卷书信里面，他开头讲我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呢，说明呢这一个教会是保罗、希拉、提摩太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所建立的教会。我们看下一个下一样。那这一张图呢，就是现在的帖撒罗尼迦的那个城市啊。那这个城市呢，当时是马其顿的这个首府，那现在呢是希腊的第二大城市。那在当时呢，它是作为罗马帝国非常重要的这个要塞来的啊，所以呢，这个城市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这个城市的命名呢，是当时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这个地方之后，把这块土地啊赐给他的一员大将，而那个大将的太太的名字就叫做帖撒罗尼基啊，那就以那个大将就以他的太太的名字来命名了这一座的这个城市啊。那么在保罗写书信的时候呢，这一个城市呢有很多的犹太人在住在那里，有一段时间啊，不是一直啊，有一段时间甚至超过了其他的这个种族啊，在这个城市当中有很多的犹太人在那里。那保罗是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把福音传到了这一个城市。我们看下一张的 slide。 在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当中呢，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里面，当时保罗跟巴拿巴为着要不要带上马可有了不同的这个观点，最后呢两个人就去了不同地方传福音。保罗呢那个时候是带着希拉从安提亚出发，到了大树，再到特庇，然后到一个城市叫做路斯德。在路斯德那里呢，把这个年轻的这个提摩太加入到了他们的宣教队伍。所以从路斯德开始呢，就是三人的宣教队伍啊，有保罗，有希拉，又加上了这个提摩太。他们继续沿着这个我们说的那个马其顿省啊，或者我们看到这个地图上的北上面的这个位置啊，他们继续的启程啊。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有飞机啊，有火车，那个时候呢全靠这个走路或者有马车啊，有些地方他要坐船，他就到了这个叫做特罗亚的这个地方。保罗在那里呢看到了马其顿异象啊，于是呢他就往马其顿去啊，要传福音给那里。那么先是到了腓立比，在腓立比的时候呢，保罗跟希拉就被囚啊。那离开了腓立比之后呢，就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啊。圣经记载说，保罗、希拉、提摩太人他们一连三个安息日到了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解这个圣经，要证明 耶稣就是那个预言中的这个弥赛亚。啊，保罗讲了之后呢，有一些人就信了，因为有一些人信了，其中尊贵的人也不少，那么就引起了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攻击。那些犹太人呢，就起来攻击保罗啊，要捉拿保罗。那么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保罗也不想连累到那个接待的家庭，啊，他就离开了帖撒罗尼迦，先到了这个庇里亚，然后呢，他就单独启程前往雅典。在他启程往雅典的时候呢，他就安排这个提摩太、希拉就留在庇里亚，然后呢，同时又叫这个提摩太，去探望、去跟进这个在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那保罗来到雅典之后，圣经记载说，满城见到满城都是偶像，保罗就向雅典人这个讲解福音。然后呢，离开雅典之后呢，又来到哥林多。保罗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呢，住了这个一年这个六个月。那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呢，等来了这个提摩太和希拉，也就提摩太和希拉从这个帖撒罗尼迦或者希拉是在其他地方一起回到这个哥林多跟保罗会合。那这个时候呢，保罗一直挂心的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姊妹的情况呢，终于等到提摩太回来的时候，就听到了关于帖撒罗尼迦教会在患难中仍然喜乐、仍然存着信心、爱心、盼望的好消息。于是呢，他就写了这个帖撒罗尼迦的这个前书，也写了帖撒罗尼迦的后书啊，是这样一个建造的这个背景啊。那我们再往下一页的是来自啊，所以呢，保罗在第一章的第一节，保罗写信说，我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大家发现没有，保罗、希拉、提摩太是写信人，那受书人呢，就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就是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但是保罗在这里呢，用了一个句子，保罗说是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哪里的教会，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为什么保罗要强调这个教会，这个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保罗强调这个教会是在父神里面的教会，说明这个教会不同于世界上的那个俱乐部或者一些社团，对不对？是有三一真神在那里的教会。保罗强调这个教会也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说明这个教会的这个团体是有别于犹太人的社团的。犹太人相信有一位父神，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三位一体的这个第二位。所以在这一节圣经当中呢，让我们看到教会的双重属性，既有这个地方性，同时呢也有这个大公性，或者说神圣跟这个大公的这个属性。古代的教会、初代的教会都特别的重视教会是一个属天的身份，是一个大公教会里的成员的这样一个属性。古代迦太基有一个教父，他的名字叫做居普良，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不以教会为母的就不能以上帝为父。他还补充了一句话，他说教会之外无救恩，教会之外没有救恩。那这个教会强调的就是一个属天的这样一个含义上来讲的这个大公教会。所以教会呢，不单单是我们信徒作为个人的这一个集合体，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教会也是基督的这一个身体。在使徒信经里面讲到教会的时候说，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在尼西亚信经里面强调，我信唯一圣而公之教会，是众使徒所传者。所以我们教会啊，不是说 37年前我们在这里建立，只有37年前的历史啊，而是说从使徒那个时候就开始，而且这个教会是上帝所特别拣选，是大功而神圣的。我们下一页啊，我这特别请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啊，这张图是有一个我的一个朋友，他是个天主教徒，他发在他的一个天主教，也不仅仅是天主教徒了，是一个他的朋友圈的一个组成的群里面啊。那我们虽然不认同天主教里面的很多的地方啊，但是呢，天主教在强调教会的大公性跟强调教会的神圣性来说呢，是比我们要这个强调的这个比较多啊。你会看到呢，左边这张图是他们在举行这个崇拜、举行弥撒时候的这一张图啊。然后呢，这里写到 "What you see" 啊。那么，他们这些天主教的这个弟兄姊妹们啊，他们所强调的背后的这个重点呢，就在右边这张图啊，后面写了 "What actually happens"， 就当地上的教会在那里举行崇拜的时候啊。实际上是有这个天上的众天使天君啊，一同在那里这个参与到这个敬拜的行列当中啊。那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崇拜我们的这个教会啊，不单单是一个地上的一个组织，同时也是一个大公性的神圣的一个地方，神圣的一个敬拜啊。我们再往下面看啊，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教会的大公性跟神圣性啊，我们不能够偏颇只有这个大公性神圣性，没有这个地方性啊。我们既强调教会有它的神圣性、大公性，同时呢，教会也有它的地方性。地方性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委身到具体的地方的教会来，以至于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彼此相交。如果你只说你是委身在大公的教会，没有参与在实际的教会当中，那么你的信仰啊是没有落实到实处的，你就不可能有弟兄姊妹的彼此的相交，没有一个爱的委身啊，你就没有一个属灵的家。属灵的家对弟兄姊妹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具体来说，委身在一个属灵的家里面，委身在一个教会的家里面，最重要的记号就是你有没有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如果你有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那你就是委身在具体的一个教会当中。如果你真的太忙太忙，一个礼拜只能参加一次聚会，那我就邀请你就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那我当然希望你除了一次聚会之外，还能够再多一次的这个参与到教会的聚会当中。那你再加一次的话呢，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小组当中来啊，有不同的小组都欢迎你来这个加入啊。圣经告诉我们呢，不可停止聚会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已经是一个上帝的儿女，已经在无形的大公教会里面，那么邀请你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地上的教会，地上的属灵的家。大家看到这一张 slides 啊，可能你也会在想，或者至少你听过这一首歌啊，这首歌叫《罗刹海市》啊，你们很难想象，突然之间有超过很短短的时间，超过了100亿的这个播放量，是怎么样概念？我们全球人口可能现在就60-70亿啊，就说明好几倍的这个有些人啊，好几次的这个点播这首歌啊，非常的热门啊。不仅在中国啊，在现在在全球各地都在播放啊。那我重点要讲的不是这首歌啊，我要讲的是这个背后的故事啊。这个罗刹海市后来查了一些资料呢，大家知道这个是背后那个聊斋啊，就是蒲松龄写的聊斋志异里面的其中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是同名的一个故事，就叫做罗刹海市啊，讲的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啊。这个右边这张图片里面的这个男生啊，他名字他是姓马，名字叫季啊，又名这个俊人，就俊人就是非常漂亮好看的意思啊，因为他长得很好看，因为他很会歌舞，因为他包一个头巾装扮一下，美得像一个女子，所以呢，那个地方的人就叫他俊人，就叫马俊人啊，这个男子的名字。那右边的那个女孩子是谁呢？女孩子呢是龙女，是龙王的女儿。 那为什么他们会在一起呢？是因为这个马俊仁呢，后来他听从了他父亲的建议，就跟着他父亲来做这个做生意啊。那有一次他出海做生意的时候呢，这个吹来大风，就把他刮到一个地方去了。那个地方呢，就是罗刹海市啊。然后在那个当地人的这一个介绍之下呢，他到海上一个地方啊，去买卖东西的时候呢，很巧的呢，他这个被邀请到去了这个龙宫啊。去了龙宫之后呢，这个龙王就邀请他留下来了，并且呢，把他的女儿呢，这个赐给他，做他的妻子啊。那这样呢，他过了差不多几年，三年左右的时间呢，他忽然觉得非常想念他的父母了。于是呢，他就向这位龙女，就他的妻子呢，提出来想要回去看一看他的父母，然后再过来啊。那这张图片呢，就是他们要分别的时候，这个龙女对这个马俊仁啊，这个马季讲了一段话啊。龙女就说了，龙女用白话文来讲就这样的说啊，她说呢，她说这个你要回家侍奉父母，体现了你的孝心。人生的聚合离散，一辈子呢就像一朝一夕一样，我们做小儿女在这里伤心哭泣有什么用啊？从此以后，我为你守贞，你为我守义，两地同心就是夫妻，何必朝夕相守，才算白头偕老。如果谁违背了今天的门市，婚姻就会不吉祥。假如你担心无人料理家务，那么就可以纳一个丫鬟做妾就可以了。那之后呢，两个人就分开了啊。就是大家听到这样的故事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疑问，我是听了这个看了这个故事啊，你就会觉得中国的古代里面一直都是强调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啊。那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教会论，或者从基督的信仰来讲，其实两情要久长，同时也要有什么朝朝暮暮，对不对？对于我们的婚姻也一样，你夫妻之间啊，既有这个在结婚的那一刻婚礼上的这个盟约，同时也需要这个朝朝暮暮的彼此的这个陪伴相处更建立感情。那么在教会的层面也是一样啊，你教会生活既需要在这个大公教会里面，同时也需要每周一次以上的参加教会的聚会，以及呢跟弟兄姊妹的这个彼此的交接关联啊。我们再看下一章。那啊，对不起，还是回到前面，再回到前面啊，再一章。对，保罗讲了这个之后呢，保罗就说：“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啊。”我们华人很多时候彼此见面的时候，可能在新年的时候会讲这个恭喜发财啊，平常见面的时候就会说吃饭了没有，对不对？那保罗的问候呢，很多时候是愿平安恩惠归于你们。我不知道如果你来选择的话，你是选择接受恩惠平安，还是接受恭喜发财，或者是饭吃了没有啊。那为什么保罗强调这个恩惠？因为恩惠呢，是神对罪人无条件的这个慈爱，以及呢是白白的，也就是说不是你能够赚取的就给予你。他最高的表现呢，就是在约翰福音当中里面讲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他们。那这就是指着这个恩惠恩典，神而来的恩惠恩典，不是我们赚取的，而是神白白的给我们的。这里呢也讲到这个平安，平安呢也不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你我之间就讲一个平平安安平平安安，而更加是指一种健全的状态。什么叫做健全的状态呢？对基督徒来说呢，是首先跟神和好，然后人与人之间、弟兄姊妹之间彼此和睦， 然后最后呢，达到你自己与你自己的内心也得到一种平安。所以呢，第一项跟上帝的和好是一个根基，而后两项跟人的和好、跟自己的和好呢，是一个顺着这个从上帝而来平安之后的一个结果。那有一位伟大的神学家叫奥古斯丁，他是第四世纪的一位神学家，也是当时的哲学家。他在没有信耶稣之前呢，没有归信耶稣基督之前呢，他总是借助于各种的欲望来满足自己。他一开始追求各种的知识、各种的宗教但是满足不了。后来他又借助各种的情欲，还是得不到满足。到他真正信主之后，到他相对来说晚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忏悔录》。在《忏悔录》里面呢，他有一句话，他说：“主啊，我的心若不安息在你的里面，就永远得不到安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一个真正的平安？除非是你接受了上帝的恩典，接受了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把他接在你的心里面，才能填补你那个真空，你才能够跟人、跟你自己成为一个和平。好，我们再看第二节啊。我们看到第二节，我们要来讲的是理想教会的三大记号：有信、有望、有爱。保罗在第二节的时候，保罗说：“我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保罗先讲到他常常为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代祷，对不对？而且这个代祷是提名的代祷，大家知道吗？我们家人教会也有提名的代祷。那如果你来参加我们这个每个礼拜三晚上8点钟的佳音祷告会啊，你就可以一起参与到我们为着教会、为着弟兄姊妹代祷的这个行列啊。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也能够有一个名单啊，为你特别有负担的事情以及为你特别有负担的人啊，在那里在神的面前提名的祷告。然后呢，第二个方面呢，保罗在这里也强调他在神面前纪念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弟兄姊妹，这跟我们的平常生活经验好像是有一点点不同啊，因为信心好像是跟功夫是相对的啊，而爱心你想配得的，你往往是称许或者来表彰，而盼望呢，你所期待的通常是喜乐，对吧？你要喜乐盼望。但是保罗在这里讲的没有错，他讲的是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为什么他这样讲？因为他的第一段第一个这个分句里面讲的信心所做的功夫啊，在原文里面如果你直译过来就是信心的行为。为什么保罗强调信心的行为？其实这跟这个雅各书里面是一致的。雅各书里面说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啊，所以不是说信心跟我们行为相对的，而是说信心是根本的，是上帝所赐的，不是工价来的。但是我们有了真信心也当有这个实际的这个行为啊。也就是说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啊，他们在信主之后，他们的生命得到更新，在日常生活中即便是在逼迫当中仍然能够有他们美好的这个见证啊。那另外一方面呢，保罗强调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啊，就是指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啊，因为爱心彼此关顾、彼此相爱、互相的服侍，甚至到了一个要疲乏的那样一个地步。而这个忍耐呢，是表达他们在盼望耶稣基督要再来时候的那个忍耐、那个耐心。同时呢，也指出在我们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经历患难、艰难的时候，你因为有这个盼望，你可以在生活当中有这个坚韧、 坚忍的这个见证，忍耐的这个见证啊。所以呢，这里讲的信、望、爱，就是信徒群体活出福音而有的这个见证。神学家加文呢，把这个信、望、爱啊，称作是一个基督教的简易的一个定义啊。我们是一个基督教会吗？就看我们这里有没有信、望、爱的这个记号。另外呢，我也特别想说啊，我们嘉音教会的这个信望爱啊，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特别这个在看这个我们嘉音教会的30周年特刊啊，因为呢，我特别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呢是我在温州的时候应该是多少年前，20年前了的一个教会的同工，当时我在那个教会做传道，他是做这个行政同工啊。那他的名字叫做张君玉啊，大家可能有的人见过，有的人认识啊。那他在第二次到美国来读书的时候呢，他这个带了他的妻子，就是张家姊妹一起过来啊。那张家姊妹现在还在读神学啊。那他们呢，在我相信可能是张君玉弟兄在我们教会做实习传道的时候，那么他的太太就怀孕啊，怀孕生了孩子，他们当时也非常艰难。那么在艰难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就表现出我想一般教会没有的这个爱心啊，特别是在他们这个他太太坐月子的时候啊，这个啊如果没有记错是每天都派弟兄姊妹送餐过去啊。我把他的那一段话读一下啊，这是他自己写的见证啊，我想读一下应该没有问题。他说他在见证的后半段啊，他说感谢教会的姐妹会的众姐妹们，在张家就是他太太坐月子期间组建月子餐大队，为我们送月子餐，这让我们未信主的朋友们好生羡慕，信耶稣真好。再次特别的感谢佩芬师母、玉华姊妹、李希姊妹、朱朱姊妹、耿丽姊妹、胡慧姊妹、淑芬姊妹、秀杰姊妹、易芬姊妹啊，红玲姊妹、小红姊妹等等啊，感谢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在我们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的时候，因着众弟兄姊妹的帮助得以生活无忧，愿主在暗中纪念、赏赐跟赐福。同时也感谢青橄榄团契姐妹门训逐日晨祷的弟兄姊妹，感谢上帝借着你们的手向我们施恩，也是你们的爱心付出，愿你们在主爱主爱人的心在主面前得到奖赏。感谢神，正如圣经所讲，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所做的见证正是这爱的见证。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们彼此相爱，邻胞胜过同胞亲，就证明主耶稣在我们中间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看出一个教会愿不愿意委身，愿不愿意参加啊？就是这个教会有没有在信心、爱心跟盼望上能够表现出来啊，能够做出见证，能够成为这个教会的这个纪念啊。那我们其实这段时间也有一位原来青橄榄的一位弟兄啊，叫傅恩泽弟兄啊，那个做了一个胆囊的手术啊，后来我们教会也照样的有弟兄姊妹去看望他啊，包括我跟师母也有去看望他，然后帮他送餐啊，我们一直是送餐送到8月，可能是送到昨天啊，一直有弟兄姊妹就在那里送上餐啊。有时候我在想，我不知道恩泽弟兄在不在啊，他可能礼拜天现在没有来我们教会，再去了其他这些教会，我们送餐过去帮助他们或者他们啊，是因为单单因为他以前来过我们教会吗？我想这是其中一点啊，但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他现在有些时候是去另外一个教会啊。我想更重要原因是什么？因为弟兄姊妹看到他们的需要，对不对？看到他们这个一个人过来，或者一家人从远方过来啊，生活上的不容易，或者一个人过来在这边很需要这个弟兄姊妹的这个帮忙啊。所以我们看到了有这样一个需要，所以弟兄姊妹就出于爱心去帮助他们，去照顾他们，就像圣经里讲的，甚至到了一个劳苦的这样一个地步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最后一节啊。最后一节保罗说，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 在这里呢，我们要分享理想教会的唯一本质，就是蒙神爱的拣选。因为保罗说被神所爱的弟兄，这里的弟兄在希腊原文当中其实也包括姊妹啊，就在教会里的一个特别的称呼啊，被神所爱的弟兄姐妹们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保罗称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是被神所爱的，也是蒙神所拣选的，这是保罗祷告的中心。为什么？为什么保罗这么确信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是被神所爱的，是蒙神所拣选的？弟兄姊妹，如果换作我们而言，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迦恩教会弟兄姊妹是被神所爱的，是蒙神所拣选的，你有没有这样的确信？如果有的话，你的凭据在哪里？为什么你这么确信你和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是被神所爱的，也是蒙神所拣选的？保罗之所以确信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是被神所爱又是蒙神拣选的，是因为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有信心，有爱心，也有盼望，有这三方面美好的这个见证。保罗知道他们能够爱是因为神先爱了他们，所以他们即便是在患难当中，在大征战当中，还有从上主而来的那个喜乐在他们里面。保罗也确信他们之所以是蒙拣选的，是因为保罗将福音传到他们那里，就在第五节所讲的，保罗说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并且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是怎样的为人。因为保罗希拉提摩太传福音到他们那里的时候，不仅仅是他们的这个言语行为，更在于是全能和圣灵的这个能力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上帝的儿女啊，是何等的有福，因为我们是被神所爱的，也是蒙神所拣选的。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蒙，你看到这个拣选这两个大字啊，我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啊。你想从今天的经文来说，真的是很让我们蒙福跟感恩的一个词眼，对不对啊？但是你在其他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拣选这个词的时候，特别是有些弟兄姊妹，你可能去看一些神学著作的时候，可能你会停顿一下啊，因为这个拣选的这个教，拣选这个圣经的应许，叫我们非常的喜乐平安。但是呢，拣选如果作为一个教义的话呢，是让人欢喜也让人忧的这样一个教义啊。我记得呢，我去年10月29号来到我们迦恩教会。长老安排了与部分的弟兄姊妹有个见面会的时候啊，最后有个答问环节，我不知道是哪位弟兄啊，反正有位弟兄问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啊，他说：“朱牧师，你怎么看这个预定论的教义啊？”那个时候我真想不到怎么回答，因为预定论的教义呢，很多人有不同的这个解答啊，往往呢就像是，有些国家的政治一样，是完全的这个两极化啊，有的人很喜欢，有的人不那么的这个。或者有的人很反对啊，但是呢，我想今天的经文呢，可以帮助我们。我那天只是以这个教会历史的角度来讲了为什么会产生以及产生的原因啊。那今天的经文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4节呢，其实是告诉我们，拣选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拣选的其实就是预定论的这个教义的这个。经文的这个基础，也就是说预定的教义呢是以拣选为出发点的。预定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呢是指预先选出来的意思。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预定论的教义呢可以说是神以一个预先预定的这样一个行动拣选了一些人得救，而这个拣选的本身呢是根据他的这个呼召。呼召这个词的原文的意思呢就是 跟我们教会这个 ecclesia 的这个希腊文的原意是同一个词根，表达的意思呢都是从一堆人当中呼召拣选出来的这样一个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这个角度来想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是何等有福。我们是蒙上帝所拣选的，而且是蒙上帝充满爱又带着他至高主权来拣选的作为，使我们在万人当中被挑选出来，是我们在这个万人当中原本要沉沦的人当中，我们蒙受了这个救恩，这实在是何等的感恩以及何等的有福啊！所以呢，下一章啊，这一个蒙拣选的人啊，这个拣选呢，其实也正是上帝要给予我们的在世界上生活的这一个身份跟权利，是上帝特别赋予我们在信主之后的一个新的身份和权利。这个身份和权利的归属呢，是归属神的这个拣选的这个恩典领导啊。所以呢，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来这个珍惜上帝的恩典与基督的救赎，同时作为上帝的儿女呢，也要忠信于福音，过与福音相称的这个生活，荣耀上帝的这个国度。所以呢，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啊，使徒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在第十节的时候，圣经又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啊。好，最后一页啊，最后呢，我们要讲一个结语啊。保罗跟他的同工团队啊，他们为着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啊，向神献上感恩，通过三个短句呢，就把其中的这个深情啊，好像是跃然于纸上。保罗说，祷告的时候是提到你们，在神面前呢，不住的纪念你们，并且呢，保罗说，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被上帝所爱的。你知道吗？我最近在准备这篇讲道信息，以及呢看这个嘉音教会三十周年的这个特刊的时候呢，我也一直是有这一个很深的负担的这样一个祷告啊。因为嘉音教会的特刊里面就讲了我们教会的历史，什么时候建立的，我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记得或者听过我们教会什么时候建立啊。嘉音教会上按照上面的写的是1986年建立啊，这个具体的时间呢，如果我们以第一次崇拜聚会来讲呢，是1986年的11月7号下午3点钟，借用一个美国人的教会开始了第一次的主日崇拜啊。那当时第一次主日崇拜呢，刚好是100个人啊，所以很感恩啊。那么在这个30年的这个特刊的时候啊，我看到里面的这个小组啊，真的是让我吃惊啊。里面的光是小组就有青橄榄小组、江河小组、姊妹会、长青组、活石小组、生命树小组、活水小组、恩雨小组、喜乐长青小组、迦南美地小组、合一小组、更新小组，哇，反正你一双手肯定是数不过来，有10多个小组啊。我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7年前啊，就30周年的时候，我们外面的两个停车场可能都停不下，对不对？我们可能想着怎么样来扩展啊，我们教会。其实想着想着呢，你就会有一个很深的这个很有负担的这个祷告啊。为什么呢？因为再过3年多一点点的时间，也就是到了2026年的11月7号，如果那个时候差不多是一个主日的话，就是嘉音教会40周岁的这个生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是怀着怎么样的这个心情 来期待嘉恩教会40周岁时候的这个模样呢？其实你也在里面，对不对啊？成为嘉恩教会40岁的那个长成的那个模样啊。那3年多的疫情来呢，其实我们教会的人数其实是下降了啊，我们的小组呢也是萎缩了啊。但是呢，我们还有3年多的时间，是不是能够把前面3年多疫情的时间能够争取回来，对不对？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教会就恢复到这个有那么多的小组，有那么多人员，我相信我们教会都差不多要坐不下了。那个时候，而在那个时候的那个兴旺的那个模样呢，坦白的说，我当然是一直有这样的祷告，也一直做这样的祷告。什么时候教会神就赐给我们兴旺啊，是合神的心意，然后呢小组是非常的这个活跃啊，一直是有这样一个祷告。但是呢，今天的经文，今天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1到4节的经文呢，是更提醒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家人的弟兄姊妹，要有一个更迫切以及更深层的一个感恩与祷告，那就是我们向我们的神，向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感恩和祷告。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是被神所爱的，也是蒙神所拣选的，因此我们确信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是属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也是属于神圣的大公教会的一部分。同时我们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位置，就是坐落在这个弯曲的纽皮塔斯，我们就在这里，是我们的属地的地方性的教会。这个教会，这个家，这个建筑，这里面的弟兄姊妹们，就是我们的属灵的家，是我们属灵的家人。最后我们也要在教会内以及教会外彰显并带出我们是上帝儿女，我们有着福音而来的3大记号，就在这里活出信心，活出爱心，也活出盼望。求神来帮助我们，赐福我们，并将得救的人数啊天天的加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向你何等的感恩，你在那个时候借着使徒保罗、希拉提摩太与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们建立了这个你所爱的教会，也是蒙你所拣选的教会。同样的，主，我们在这里也是向你呼求，求你坚固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因为我们是被你所爱，也是蒙你所拣选的，并且我们要在这个纽皮塔这个地方就活出信心，活出爱心，活出盼望，见证我们是属于你的上帝的儿女。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圣礼啊，就是洗礼啊。我们嘉恩教会呢，这个逢这个复活节、逢圣诞节都会有洗礼啊。我们